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平安。
啊，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智慧、恩典、祝福都在你那里。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信息，让我们得着智慧，也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得着从你而来的一切的祝福，得着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的。阿们。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祝每一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其实呢，我更想说的是祝每一位母亲们天天快乐。因为母亲节这一天，我们有可能会收到儿女们的这个礼物啊，或者是贺卡啊，或者是邀请我们到外面去吃一顿盛宴呐。我们做母亲的呢，看到有儿女们有这一份的表达哈，我们自然就会欢喜快乐。可是呢，一年有365天，只有一天是母亲节，那还有其他364天没有贺卡啊，没有礼物，有的却是这个教养儿女所有的这个忧愁啊，这个汗水啊，泪水啊，有的是呢为儿女们付出的辛劳啊，这个艰难。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如何在这样的平凡的日子里啊，在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说甚至是愁苦的日子里，怎么样也能够成为一个欢喜快乐的母亲呢？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许许多多的忧愁呢转变成喜乐呢？比如说在没有贺卡的日子里，在没有礼物的许多的日子里，就好像今天一样，母亲节也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没有收到贺卡，没有收到礼物，更没有被儿女们邀请到外面去有什么盛宴啊，或者任何的表达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或者我再扩大一点的范围哈，比如说在情人节的时候，你没有收到这个鲜花，或者是呢在你我生日的时候没有收到生日的恭贺啊，甚至于就算当我们在忧愁患难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忧愁转变成喜乐呢？所以我就说，这就不单是一位母亲可以遇到的情形了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虽然是在母亲节，但是我相信如果今天我能够把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的这一段的第一章第二章的信息如果能够表达得清楚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听得清楚的话呢，我相信呢对我们在座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做父亲的还是做母亲的，不管你是有儿女的还是没有儿女的哈，我相信都是有帮助的哈。我知道可能有人会说了，说琳达你怎么这样说，这个母亲节孩子没有宴请，没有礼物，甚至于连一张贺卡都没有哈，叫我们怎么能快乐的起来呢？当然我要说的，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做儿女们的在母亲节的时候不去向我们的母亲去表达这份爱意哈，表达这份养育之恩，表达感恩。我也不是说在情人节的时候这个夫妻之间不去表达那份的彼此相爱的心哈。我乃是说呢，万一我们遇到像我刚才说的那些的情形的时候哈，或者甚至于万一我们遇到比这些情形更糟糕的时候，那怎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忧愁和喜乐忧愁呢转变成喜乐呢？刚才师母带我们这个读的这个撒母耳记第二章这些经文这样说哈，说哈拿祷告说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这个脚是吹号角的脚的号角哈，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所以看得出来哈拿呢，他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这一篇的经文第二章呢，它是诗歌的题材哈，实际上是哈拿从心里唱出来的。那如果我们翻到第一章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哈，在哈拿的生活里，他的愁苦哈远远多于我们所想象的。那如果哈拿他能够将他的忧愁转变成喜乐，我们如果效法哈拿的话呢，我们也就可以把我们每日的忧愁哈转变成喜乐，这样呢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天天都快乐的母亲啊，成为一个真正快乐的母亲。那么秘诀就在于呢，我们会不会像哈拿那样啊，把我们的一切呢都交托给主。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交托的母亲，快乐的母亲。那现在让我们就来看一看从哈拿的身上我们如何学习这样一个交托的功课哈，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这个交托的母亲，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那么哈拿是谁呢？很多人都知道哈，哈拿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先知撒母耳的母亲。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如果没有这位哈拿交托的母亲的话哈，应该我可以这样绝对肯定的说呢，就没有这个伟大先知撒母耳的侍奉啊。那关于撒母耳的生平，待会儿我们会了解到更多哈。今天呢，我就会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哈拿这样一位交托的母亲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哈拿他是将他的环境交托给主啊。第二点呢，是哈拿将他自己交托给主。第三点呢，是哈拿将他最好的交托给主。那第一点，让我们先来看看哈拿是如何将他的环境交托给主的。刚才师母带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从当中呢，我们就已经知道说，这哈拿呢，他的心啊，非常的欢喜快乐。他这个欢喜快乐是由他心中涌流出来的这种赞美啊。但是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哈拿那个时候啊，他的环境是极其的黑暗的啊。首先我们说哈拿不是他的丈夫的唯一的妻子啊，哈拿的丈夫呢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提尼拿，一个是哈拿哈。那旧约当中我们知道神没有严格或者是说绝对的禁止一夫多妻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向我们表明出来说，神所喜悦的家庭是一夫一妻的家庭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特别的说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呢是两人合为一体啊。所说的就是呢，是一个男一个女，是两人成为一体，而不是三人或者是四人。那么一个家庭如果只要超过一个妻子啊，或者是有妻有妾，或者是用今天我们的话说是包二奶三奶之类的哈，那么这个家庭呢注定有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就难免有人会受到伤害，你说对不对啊？那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他另外有一个妻子皮尼拿，这个皮尼拿有儿有女，可是哈拿却不生育。圣经里面特别记载说，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的。那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啊，不像今天啊，今天很多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今天如果你不生孩子的话，一般情况下呢也没有人就是会另眼看你哈。可是在哈拿的时候，历现在大概有3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的人们的想法就大大的不相同了，特别是犹太人哈。那犹太人当中，如果一个女人呢像这样不生孩子的话，他们一定会这样认为，说这个女人肯定是哪里有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那这样的事情呢一定会遭人唾弃的。所以呢这个有儿有女的皮尼拿哈就十分的得意。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吧。 第一到第八节，我请大家翻到哈，你可以看着你的圣经，那我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一节哈，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有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呢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那我们特别留意到第六第七节这样记载说哈，说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那这个地方记载的一件事情呢，是这个哈拿他们的一家呢，是来到一年一次的哈，来到示罗的会堂里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呢，这个皮尼拿呢，他也不放过哈拿的。那我们知道，一年一度到圣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啊，圣经里面说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哈拿的丈夫因为爱哈拿，就特别的给哈拿双份的祭肉，是希望这天哈拿能够欢喜快乐起来。可是无奈这个皮尼拿呢，他就是故意激动哈拿哈，使得哈拿吃不下去饭。虽然丈夫一再的安慰哈拿哈，可是我们也留意到哈，人的安慰呢，终究不能安慰到人心的最深处。本来呢，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心就已经极其痛苦了，再加上别人的这个刺激啊、激动啊，所以哈拿的心，我想我们能够体会到哈，一定是刀绞一般的痛。那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耶和华神使哈拿不生育呢？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呢，我是确确实实的知道的，就是呢，耶和华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虽然人看不到未来哈，但是对神来说就没有时间的限制，所有的时候对神来说都是现在。上帝知道哈拿不生育呢，再加上皮尼拿的这个挖苦、嘲讽、羞辱哈，他一定会把哈拿推到或者是引到耶和华的面前。一旦哈拿来到了神的面前，将他的愁苦和他所面对不了的这一切的恶劣的环境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那么神呢就会将他的怜悯慈爱倾注在任何一位来到他面前的人的身上。果然呢，这位心里愁苦的哈拿就站起来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这是在第十节当中说的。那接下来十一节，哈拿就许愿说啊，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十二节继续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啊，不住的祈祷。到了十八节，我们就看到呢，哈拿就走去吃饭，面上再也不带愁容了。为什么呢？哈拿将他的环境完全交托给了主， 虽然毗梨拿没有改变，虽然哈拿还没有怀孕，还没有孩子，环境虽然仍然还是那么恶劣，但是神所赐的安慰和平安呢，已经临到了哈拿，所以忧愁就自然的消散了。你说自然，我说又是神特别的拿走的哈，忧愁就消散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我们在座的当中你是否有像哈拿那样的令人心里绞痛的环境呢？他们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在加拿大一夫多妻这个制度已经不合法了，包二奶包三奶的在我们的当中或者是周围也很少见哈。但是我知道令我们心痛的环境却是随处可见，有些是我们儿女的悖逆令到我们伤心失望，有些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互相伤害让我们的心沉到了谷底，有些是我们家人之间的摩擦导致我们紧锁眉头，有些是邻里朋友之间的这个误会哈，让我们终日没有欢笑，有些呢是我们自己多疑小心也让我们终日封闭在黑暗的环境当中，还有一些是我们身体的疾病啊，让我们感到前途渺茫，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我们经济上的窘况哈，也让我们感觉羞愧难当，还有一些呢我知道甚至于是我们的外貌长相哈，都会呢成为困扰我们打击我们使我们落在恶劣环境当中的原因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否正面临着一些特别的恶劣的环境呢，那你又是怎样来面对这些环境的呢？很多人呢面对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最常喜欢用的方法就是选择逃避。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在井边哈遇见一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有五个丈夫为什么她会有那么多丈夫呢？我想不如意呗，对这个丈夫不如意那就换一个，这其实是逃避来的。那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多两个丈夫有七个丈夫。这个有一位熟悉她的这个艺术家这样评论她哈，他说伊丽莎白泰勒她拥有一切就是她拥有魅力，拥有金钱，拥有美貌，拥有聪明，但是他为什么不快乐呢？这后面这个问句是这个艺术家对他的评论，也就是说这个艺术家他告诉我们伊丽莎白泰勒不是一个快乐的女人，所以呢选择逃避，选择逃避呢解决不了问题，选择逃避也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那么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办法来面对，用圣经里面教导的办法也就是哈拿的办法，用哈拿的办法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环境。哈拿所使用的办法就是来到神面前，借着祷告将我们恶劣的环境交托给神，这样我们就必然能够将我们的忧愁转变成喜乐。当我这样这个重申哈我们把我们的恶劣环境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的忧愁就必然会转变成喜乐。我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跟我说哈我以前是听过的，就说有人说哈我也祷告神了，也把我的环境交托给神了，为什么我仍然觉得忧愁？我并没有感到主 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我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来的啊。在哈拿的身上呢，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答案的啊。那么答案在哪里呢？我留意到哈拿啊，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环境交托给主的时候，他同时呢把自己也交托给了主。什么是把自己交托给主呢？就是自己不做主，一切按着神的旨意行。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看哈拿，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了哈。就是一般呢，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遇到一个恶劣的环境，或者是遇到一个反对的人，甚至于呢面对一个敌对的势力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啊，我们就会寻求人的帮助，寻求人的同情和理解哈，寻求人给我们出面，给我们摆摆平啊。但是我们知道哈拿他完全可以做两件事情的啊，做两件什么事情呢？哈拿完全可以跟皮尼拿这个针锋相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家庭就整天会纷争不断了啊。你想在争斗当中的人还会有平安，还会有喜乐吗？争斗这个词，战争、争斗、纷争，它跟平安这个词是互为反义词的，是吧？所以呢，就算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仍然在争斗的当中啊，我们无论，我们只要是跟人征战，无论我们这个时候如何的祷告哈，如何的不住的祷告哈，我们心里仍然没有平安的。我们必须把自己交给主，不再用我们的办法啊，用我们征战的办法、争斗的办法、纷争的办法来处理事情啊。哈拿没有这样做。那么哈拿另外还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人认为聪明的办法呢，就是呢哈拿可以借着她丈夫对她的宠爱啊，这个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说向丈夫施加压力啊，或者是撒娇啊，或者是软硬兼施啊这些的雕虫小技哈。那这样的事情呢，在小说里啊，在咱们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可以这个发现哈。常常会看到这些的现象的。所以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自己还有一点点自己的办法的话呢，我们就会先用我们的办法，而把神呢放在了其次。那么哈拿呢，我们在整整两章记载哈拿这个事迹的经文里面哈，就是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二章哈，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一点点哈拿有凭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哈。就算在圣殿里面，哈拿在倾心吐意的向神祷告的时候哈，我们说哈拿的环境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他明明是在向神祷告，可是偏偏遇到了这个灵里面迷惑昏昏沉沉的这个祭司以利哈。祭司哈拿明明在祷告，祭司呢以利却把哈拿呢当做一个醉酒的妇人来看待啊。所以大家留意啊，我们来看这个哈拿是如何回答以利的。尽管以利这个时候啊昏昧的厉害，但是哈拿有一件事情，他绝对没有说得理不饶人的啊，尽管他有理，但是他没有得理不饶人哈。十四节这样记载说，以利对哈拿说哈，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啊。哈拿仍然以温柔的话回答以利。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啊，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弟兄姐妹们，这个就叫把自己交托给主，不用自己的血气，不用自己的办法，不用争吵，不争吵不使气，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 所以呢啊，这个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的眼目一向是看顾那些贫穷的、软弱的、伤心的、地位卑微的人啊。主耶稣引用以赛亚指着他自己说的这段经文说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里的我是指主耶稣哈，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啊，又翻译成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监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么既然是这样哈，就是神特别的安慰那些地位卑微的人，既然是这样，那在我们的境遇当中，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环境当中，放在一个低下的地位当中，我们用这种方式把自己交托给主，先做一个谦卑柔和的人，那以这种方式，我们呢就是站在了主耶稣的阵营里面啊，结果呢我们就跟主耶稣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啊。那么他一看见我们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无助，他就会向我们大施怜悯啊，他就会接过我们交给他的一切啊，不管是困难啊还是恶劣的环境哈，并且他会为我们担当一切的。把自己交托给主这件事情，常常呢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上面啊。那我举一个中国基督教历史当中一位有名的传道人叫尼托生啊，我举他这个例子，其实是他母亲的例子，因为当时尼托生还没有信主哈。尼托生的母亲呢，确实信了主的。那尼托生的母亲呢，那时候心里很火热，希望在家里办个聚会，那在家里办聚会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参加咯。但是尼托生呢坚决拒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不久，家里面一只价值比较贵重的花盆呢被打碎了，尼托生的母亲呢就认定是尼托生干的，并且呢给了尼托生一顿责打。后来呢尼托生的母亲呢也确实意识到这是自己错怪了尼托生啊。那这天呢就在聚会之前，尼托生的母亲坐在钢琴上正准备弹音乐的时候，圣灵领导他要他去向尼托生认罪。可是你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多人怎么向自己的儿子去认罪啊？但是尼托生的母亲没有按自己的意思行，按主的意思行，他就站起来走到尼托生的面前，搂着尼托生啊，非常诚恳的跟尼托生这样子说哈，说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求你饶恕我，冤枉你，打你，并且向你发怒的罪。这是他亲口跟尼托生这样说的。哎呀，你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令到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奇，并且也深深的触动了尼托生的心。尼托生就想啊，说这个他从来没有这个听说或者是看见过哈，中国人的父母能够这样子这个撕开面子啊，来向儿女们说对不起，向儿女们认罪的哈。所以他就想说，母亲能够有这样的变化呢，那一定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耶稣的这个福音哈，一定有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就很想去了解了解，很想去看个清楚，弄个明白。所以呢他就跟他母亲说，愿意跟他母亲呢到教会去听讲道。那之后的事情呢，很快尼托生就认罪悔改，信了耶稣啊。母亲以前的担忧，以前的忧愁，看见儿子不愿意跟他去参加到这个他的聚会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难处， 现在呢就转变成了喜乐啊，就转变成了喜乐啊。弟兄姐妹们，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呢，就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环境借着祷告交托给了主，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从主那里所赐的平安喜乐呢啊，让我们来检讨一下哈，是不是呢有许多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啊，我们没有同时把自己交托给主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主，按主的方法，按主的意思行事为人，从而阻挡了神对我们的祝福呢？我们要找出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那哈拿把环境交托给主的同时呢，也把自己交托给主了，结果呢第二天呢，哈拿一家回到家里哈，哈拿的丈夫就与哈拿同房，圣经里面就记载说哈，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啊。那现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结局了，一个交托的人啊，神最终会把依靠他的人呢，把他所处的环境也都改变过来。哈拿终于怀孕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啊。过去一切的眼泪啊、悲伤啊、屈辱啊，现在都化为了喜乐啊啊！现在哈拿有了孩子了，但是呢，同时间有一个问题呢，又临到了哈拿啊。还记得哈拿之前是怎样跟神祷告的吗？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啊，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哈拿的祷告同时又是一个许愿啊，现在神应允了他的祷告，那也到了哈拿该还愿的时候了，对不对啊？在这个民数记30章里面哈，圣经有教导这个关于这个许愿和还愿的详细的经文啊。那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许愿哦，比如说哈，或者是还没信主的人许愿说，神啊，如果你治好我的病，我就一定信你啊，或者神啊，你如果赐给我一份工作，我就把十一奉献奉到你的面前，或者是主啊，你若帮我考到了驾照哈，我一定用我的车去接送弟兄姐妹哈，等等。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呢，当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我们所许的愿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啊。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哈。那哈拿是怎样还愿的呢？啊，我在这里想哈，哈拿这时候得了自己的孩子哦，捧着自己这个宝贝儿子哈，你说是不是像咱们老百姓说的，捧到手里怕打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能够想象哈拿这样的情形啊。但是呢，这个哈拿有没有这个还愿呢？我没有留意到呢，圣经里面说到哈拿还真的啊，把这个撒玛交还了主，交还给了主。我们要知道，小 baby 哈拿应小 baby 这个撒玛应该是哈拿的他的最好的，对不对？比什么都好啊！但是他哈拿可以把他最好的交托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最好的。所谓最好的呢，就是常常是我们会紧抱不放的东西啊，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呢，会成为我们偶像的那个东西，成为我们所依赖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人会把金钱看为最好的，把工作看为最好的啊，把儿女看为最好的啊，儿女有可能是我人生末了的时候唯一的依靠哈。那还有人呢，把聪明看为最好的，把才干啊，把权力，把地位看为最好的。那基督徒有的时候会把恩赐看为最好的，有些人呢会把健康看为最好的啊。微信里面很多人都 互传啊，吃什么东西可以保健康哈、啊、还有人呢把时间看为最好的。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啊都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愿意放手的，那个东西就是啊你我最好的东西。那么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的东西交给主吗？把我们最好的交给主，一方面表示我们的舍弃，再一方面呢也表示我们对上帝的信赖和依靠。其实呢把我们最好的交托给主啊，是把忧愁转变成喜乐的一个绝佳途径啊。因为主耶稣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哈，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其实这个财宝这两个字都不用解释，对不对？不就是我们的钱财和我们的宝贝吗？啊，嗯，可以说大多数的时候啊，我们心中所纠结的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啊，无论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放到哪里或者是藏到哪里哈，都不是最安全的地方，都有可能丢失啊。就算我们用自己的手攥得紧紧的啊，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必须要撒手啊。我们没有办法永远占有啊，我们没有办法来掌管我们的财宝。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东西交到一个最最安全的地方呢，我们的心就不可能不纠结的啊，就不可能有平安喜乐的。所以呢，最最妥当、最最安全、最最智慧的方法呢，就是将我们的财宝、我们最好的交托给主。那其实哈、啊，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的啊。我们中国人是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的哈、啊，因为在我们的风俗里面呢，就是你看到哈、啊，有些来之不易的那些非常非常金贵的孩子哈、啊，哎，那个生身父母呢都会因为害怕孩子有闪失啊，那就给孩子啊找许多的干爹干妈哈、啊，这个。以为这样子做会给孩子有更多的保护，对吧？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些干爹干妈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啊，岂有能力看顾你的孩子呢？啊，我们呢有一位全知全能又全爱的天父上帝，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最好的交托给他，我们还用得着担心吗？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啊！哈拿真是一个有智慧的母亲哈，她将自己最好的啊、最宝贵的交托给神，把只有3岁左右大的这个撒母耳呢，就亲自带到神的殿中，领到祭司以利面前哈。所以现在是26节哈，1章26节，他就说啊，他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呢，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交托给神，把自己最好的交托给神。从此呢，撒母耳就在殿里生活学习，啊，学习侍奉上帝。结果我们从圣经的其他章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哈。这个撒母耳呢，平时在协助祭司以利来侍奉哈，长大了以后，啊，神呢又重用撒母耳，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祭司、先知和士师哈啊，在3章19节里面这样记载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啊。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她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该是何等欢喜快乐呢？自己得了一个被神重用的儿子，自己得了一个有作为的儿子，自己得了一个被以色列人自己的同胞这个尊敬的儿子，还有什么事情 比一个母亲得了一个被神看重、有出息、有作为的儿子，更令一位母亲快乐的呢？所以，把我们的儿女交托给神啊，这是有智慧的；把我们最好的交托给神，这是有智慧的。那把我们的儿女交托给神，这一点在我们的教会哦，不管是伯纳比堂还是分数领堂哈，我们都是有亲身经历的。许多父母们或是祖父们母们哈，像这个周阿姨啊，老老早早把孩子带到教会里来啊，在教会里面啊，今天我看到Kenny。在思琴哈，我想到他刚来的时候的情形，我真的是很感动。刚来的时候，周阿姨很多的忧愁的，今天你看周阿姨喜乐的面容哈，抹都抹不掉的啊。所以啊，孩子们在教会里面蒙神话语的熏陶，蒙弟兄姐妹们的言传身教，长大了之后不仅品格优秀啊，才能也很优越哈。所以我们如果想知道他们的这个是如何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主的，可以去问问他们的见证哈。那么从交托孩子所蒙的福气哈，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推而广之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犹豫，把我们最好的交托给神啊。我们就会像有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哈，说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啊，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就是这句哈，这是真的啊，是真理哈。哈娜之所以后来那么快乐呢，不就是做了上面的三件事情吗？将环境交托给主，将自己交托给主，然后将自己最好的交托给主。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呢也效法哈娜，将自己的环境交托给主，将自己交托给主，然后呢将我们最好的呢也交托给主，那我们所有的忧愁就都会转变成喜乐，我们就会有一年365天啊，天天都是一个快乐的母亲，或者是天天都是一个快乐的人嘛。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吧？谢谢你让我们明白这段话的这个意思。原来主啊，你是愿意做我们的主的，主啊，你也愿意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就恳求你赐下信心来，赐下力量来，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来学习这个交托的功课。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